想想用了30年构建起来的彼此有信任感有安全感的这种非常带有复制性的这种老社区，抵挡不住城市的发展和革新，一夜之间就给它全部拆掉了。你这一说，我感觉就是在 City Walk 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咖啡店是真的多。武汉有这么多咖啡店，我就感觉城市里面真的有这么多人喝咖啡吗？但是就算你不消费的人群，你感觉也某种程度被接纳，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地方可以比较自如的待着的空间，我觉得这点还是蛮重要的。其实不管是公共厕所呀、盲道啊、路障的设置啊、武林市啊、纳凉场所啊、马路啊，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你在 City Walk 闲逛当中能发现很多东西。就这些东西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它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它是为谁服务的。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处女瓦片，我是大南，
我是薄荷。最近这个 City Walk 不是在社交媒体蛮火的吗？这种微旅行的概念总给人一种东亚式的 mini gap year 的感觉。
这不是有一个比较旧的新词叫 gap day 吗？充满了浓浓的内卷感， gap 都要整谁的时间短，
大家能休息的就是一天两天嘛，凑个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变成一个两三天的小长假，很多都是要不就是加班以后挪休或者病假事假，就虽然没有很长的假期，有的会在省内或者说在附近省份的城市来一个两三天的 city walk， 夹缝当中有一种非要旅行的感觉，强烈的一种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之下也想走出门的欲望。武汉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中部城市，因为它也沿江嘛，九省通衢，动车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这个所以一到周末就有很多大学生是吧，很多特种兵然后涌往武汉，所以每周末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武汉呢，它这个城市是三块组成的，有武昌、汉口和汉阳。一般说是学在武昌嘛，就是中小学特别多，基本上一站两站路就是一个学校，非常密集。大学也基本上集中在武昌的江这边，然后还有一个五 A 景区东湖嘛，东湖旁边就是武大，武大隔壁就是华师，所以一般说学在武昌。然后玩在汉口，就是吃喝玩乐基本上是在汉口比较多一点，而且它也是老武汉的聚集地，
那边小商品经济比较发达，
汉正街嘛。
嗯，对，
而且比较早的码头文化，也是近代以来商业文化很浓的地方，那同时也是一个近代殖民风格的建筑和历史遗迹很重的一个地方，有很多近代的博物馆，有很多老的新的小吃都汇聚在一条街上，也是我们 City Walk 最合适的地方。
就是以前汉口有很多街的名字就非常的西洋化，那
有殖民色彩吗？
嗯，对，现在那名字改了嘛，以前有那个街叫什么
奥古斯都街，
对对，
听起来很奇怪，
奥古斯都街，
对，很怪异。嗯，当然现在他那这基本上是用的一些路是吗，青岛路、沈阳路、
哦、对对，
然后什么
一
元
路、
弯腰
那些，
对对对，
后面会有介绍这些。然后现在武昌、汉口、汉阳这个武汉三镇，它的行政划分好像现在也不一样了，很多小的区。
对啊，对，你像汉口，
反正我也搞不太清楚。
江岸、
江岸、
桥口，对，然后再往北还有东西湖，然后黄陂，是的，它都算武汉里面了。
就是城市版图也在不断扩大。
我们这个讲的大概的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武昌、汉口和汉阳。那武昌还包括青山嘛？
我们自己平时也会经常 city walk， 然后有几条比较常去的路线。第一条是武昌线，是从昙花林烟之路、粮道街道、沿江大道，然后沿途有很多书店和网红小吃店。
这条街就感觉像人头聚集那时间，像候鸟一样特别准，它那个迁徙时间你一看人头攒动，这条街上挤满人的时候就知道周末快到了，一般从星期五的中午开始人就很多了。然后在这边的网红地铁站门口就有很多穿得很美、打扮得很美的年轻人，成群结队的，显得很有朝气的感觉。
什么叫网红地铁站呢？
就是黄鹤楼站嘛。黄鹤楼站、就
是、那个
是
个网红地铁站。
对啊，它门口有一个很网红的红墙，其实很短，只有个十几米吧，十几二十米，挤满了人在那儿拍照。
那个红墙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呢？
拍照啊，就吸引更多游客，就把自己网红化。嗯，
哦。
然后我之前还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在那个地方拍个照，就是大家都在那拍吗？我说我不敢。 又热又怕挤，只想赶紧逃，人特别多，其实你想拍也挤不进去。我去唐华林最多的就是陈宇珍书店嘛，他那个老板是以前华师文化街大名鼎的那个百草园书店，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书店，他的老板王国林来做的。如果大家几年前看过《最强大脑》的话，对他应该也有印象。他现在好像是有几个合伙人一起来运营这个陈宇珍书店，他在十四中的旁边，在唐华林景区里面，感觉书店运营的蛮好。不管是周末还是工作日，人都很多的，书的质量还有书的选品，在武汉的独立书店里面绝对是杠杠的。
感觉平时不管什么时候去里面好像都很多人，因为那个地方书堆的很多，然后可以行动的空间也比较小嘛，就总显得人很多。
但确实他就已经算很多人了，就工作日你摸鱼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也在摸鱼。他竟然还会有一些什么读书月呀，还有妇女节，整个三月份呢，他都会做对折的一些活动，活动力度也蛮大的，跟那个出版社。
但是感觉他做活动好像不会在网上那样大肆宣传，都是看别人在大众点评上留言才知道他是做活动。近期、
他自己也有公众号，但是好像宣传力度不算特别大。
对，公众号好像也很少宣传本月的打折活动啊什么之类的。
不太多，但是大家愿者上钩嘛，大家还是特别愿意来。然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想看的书是随便拆的，就是你想看的新书就只要拿出来就可以自己看，看了完了以后如果人家拆了的书你也可以买走，就是说你也不要嫌弃人家拆书，反正它就挺有特点的。
就突然一下网络宣传独立书店这个一阵风之后，好像把几个还坚持下来的独立书店给盘活了似的。
也有个别关了的，跳星星不就关了吗？
对对对，跳星星之前也关了吧。我看到陈宇珍书店还有专门给武汉的一些独立书店制作的一个地图、
是他制作的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制作，但是看起来有点像是手绘风格。
哦，对，那个手绘风格就是武汉的独立书店全部都在那张地图上。
对对对、
B 站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关于王国林的纪录片，叫王国林和他的百草园，感觉把这个理想坚持下来而且还做得这么好的感觉挺不容易的，也很为他高兴。这条路就是感觉整个粮道街到唐华林这一条，包括黄鹤楼嘛，大名鼎鼎的，感觉网红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真的要来要逛的话，建议避开节假日和周末的高峰。如果人很多的话，在里面说实话体验感很差。
然后武昌还有第二条线是从省美术馆到省博物馆，然后再到梨园的那个东湖绿道，到了梨园东湖绿道可以乘坐东湖游船到墨山，但墨山景美但很费腿就是了。因为整个行程就徒步的很多，所以就建议骑行或者是坐船。景区电瓶车感觉似乎有点载人的味道，但是给腿脚不便的人还是提供了一些方便吧。
对，就是如果不是腿脚不便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坐那个电瓶车了。第三条武昌的道就是从东湖中间穿过去嘛，穿过去以后到达的就是植物园。因为东湖很大，所以你一次玩完其实蛮累的，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条线。第三条线是植物园到大理村，再到东湖山美术馆。东湖山美术馆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美术馆，
里面展品看不看我觉得倒还无所谓。
你这不太好吧？
之前夏天去那儿，然后其实是想着要去吹一下空调，然后展厅里面放了一把中式的椅子，椅子上还放了一包用了一半的那种抽纸嘛，我以为是就是给人坐的那种给人休息的座椅，结果屁股还没碰到灯面，工作人员就突然不知道从哪蹦出来阻止我说这个是展品，当时一下还挺尴尬的。
你怎么展品旁边有字儿你也不看啊？
不是，那个展品上面为什么还要放一包用了一半的抽纸呢？
它旁边肯定有解释嘛，你没有仔细看它写的什么吗？
啊，写的什么？
我也不在，我怎么知道？我问你啊。
好吧，然后山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在一片水杉树林里，就是坐在里面的时候感觉还是让人挺平静的。
它本身是东湖的一部分，它就是依水建的一个，依那个杉树和依水来建立的，非常有意境，其实拍照也非常好看。
是的，
很有设计感。其实离它不算太远吧，从鲁墨路出来以后进入到广八路，然后八一路，然后旁边是武大嘛，附近有一个水果湖，基本上吃吃喝喝去那边，很多老的店 其实老牌种田大学扎堆的地方一般吃的东西都不会太差。下面一条线呢是从武昌到汉口的一条线，其实可以接着那个粮道街来说，因为它是不是连着粮道街？
对对对，从粮道街一直往江边走就到中华路嘛，然后再一直走到那个临江大道那边就是中华路码头。
对，从码头就是大家如果看完黄鹤楼以后到中华路码头乘船过江，就是那个也2块钱一张票的那个游船其实就可以了。
哦，对，现在好多人啊，每天都好多人。
对对对，其实坐那个观景的船我觉得极其没必要，就坐和大家一样的就是通勤坐的那个船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观景船有空调。哎，那个通勤的船好像也有空调吧？哦，有空调，
当然有空调啊。
嗯，对，
怎么像外码一样。然后乘船过江以后到了，出来就是江汉关。江汉关码头那边呢有好多的博物馆，比如说那个江汉关博物馆，再往其他地方走还有好多博物馆，有什么詹天佑博物馆啊、警察博物馆啊，都在这儿附近。
然后青岛路那边有一个平和打包厂，是应该是改开之前的一个打包厂旧址做的，有点类似于像博物馆一样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门面在里面经营。
我一直以为它叫和平打包厂，晕。那说错好久了，
就是平和打包厂。
然后这附近的感觉就是很多旧址还是很值得逛一逛的，每一次逛都能逛到新的东西，揭开一段那种旧的历史、旧的往事的感觉。每次去感觉自己像一个游客一样，能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我有一个亲戚以前一直住在汉口历史风貌区那一带，我小时候还经常去玩，就是那种很老的殖民时期的建筑，层高非常高，窗户是那种长方形对开的，家里总有那种地板的木头的味道。还有他那个厨房和厕所是在一楼，是几家人共用的，一楼也有人住，二楼是生活区。然后那个我亲戚就是住在二楼，一个客厅一个卧室，还有三楼和四楼就是别人家了。我想可能这个在殖民时期这一栋楼只是一家人住的位置，后来因为这一带地区被划成了历史风貌区嘛，然后我那个亲戚就被搬走了。其实城市翻新在这一片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20-30年以前这一带的居民区还相对较为狭窄和拥挤，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的那种，就像刚刚我那个亲戚住的位置，就是很多
家人。我奶奶家小时候也是那样，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有独立厨房，但是没有独立卫生间。
嗯，是。
但是几家共用一个卫生间，那个卫生间有3格到4格。
有时候晚上睡到半夜想上厕所，还只能用痰盂。现在再去这一带，就会发现以前的那个很多居民区的一楼就变成了网红店铺。以前的还有一些卖菜的摊点也保留下来了，然后现在就是网红店铺中间夹着菜场，然后又是一个网红店铺这个样子。居民区里面修了很多公共厕所，以前那个杂乱危险电线也规整了一些，这也算是在晋升化中的翻新吧。
汉口的第二条线呢也有点长，也费腿，就是从胜利街附近的有一个同心里，然后穿过一元路、二要路、三阳路、四维路、五福路。
好，灌口。
对，这背了好久才背下来，这1、2、3、4、5、6，经过沈阳路啊、长春街到好梦林路，完了以后最后去解放公园，反正就很长一条街。那个在个解放公园附近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很老的老牌子的那个苍蝇馆子、过早店，有一个叫老双黄牛肉面馆的，还有它附近有很多新式的咖啡店，他们都挤在一条街上。还有一个很好喝的可可叫 Giraffe Coffee，大家一定要喝它菜单上的第一款，名字我不记得，但是它菜单上的第一款真的很好喝，后面的就普通吧。
就是那一款有烟熏味和橡木味，
对对对，
有培根味的那个可可吗？
哪有培根味？
没有培根吗？那我可能是我想吃培根了。
然后面包新人也可以在这条路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周一野，周一野我后来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周一就是 Monday 嘛，野就是出去野。周一放假出去也不开门的意思。然后他们家面包反正在武汉做的相当网红了，但他网红有网红的道理，他不是只是红，他确实还蛮好吃的。旁边还有一家，就他不远，在50米吧，旁边有一家叫马库的冰面包，他们家就是冰面包蛮好吃，其他面包好像比较普通，但是你去的晚的话，中午大概1点钟以后，好吃的味道基本上就没有了，早点去。第三个呢就是专门做贝果的，叫 Crush Food Company。 他之前那个主理人我记得他好像是做那个燃系列的，就是做那个泰餐燃 light， 后面还做了川菜，他后来跟那个主理人好像是分道扬镳了还是什么。
哦，我记得他好像他还开了几家分店是吧。
嗯，他后来就专门做 Crash Food Company， 在武汉也开了好几家，
然后其他的分店都比这一家贵。
是真的吗？哦，那我还不知道。他们家贝果是蛮赞的，就是要吐槽一点，就是他们家那个贝果夹心里面的牛油果，我有一次吃是生的，特别生，生的咬不动，硌牙那种，
脆脆的。
那不是一般的脆，就想他下回做的时候能不能挑成熟一点的。再往旁边走就是新天地了，来都来了，他新天地老是有网红店，排队排很远，每次去排队都很后悔，但是遇到新店开张，还是想去排。
你提到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小吃街，就是那个万松园、雪松路和中山公园这一条，
感觉你经常去那一块。
对对对，我以前经常去那一块，就是眼看着就人越来越多嘛，夏至砂锅到了饭点就排队的人巨多。然后我之前和我妈去那边吃过一次，然后觉得味道其实还挺普通的，然后当时点了三个菜打了四个包，就因为就觉得普通，就也没吃多少。
但是又怕浪费，还要打包，打回去也不一定吃。
然后这条街上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吃的牛腩面馆，但是它已经不见了。现在除了亮亮蒸虾和巴黎龙虾几个大店还在之外，就是很多店都被一些网红品牌赶走了吧。反正是现在去那边味道不太对。
那个牛腩面馆我只吃过一次还是两次，后面就再连它名字都不知道，它不见了。
我记得它名字里面有一个五，一二三四五的五是什么，老五还是。
你吃了这么多你不知道。
就是
太不应该，
每次就是去那家牛腩面馆。这路其实还有一家那个湖南米粉馆也搬走了，我之前总去吃，然后那个老板也认识我了。他们一家是湖南常德人，然后湖南口音还挺亲切的，因为我家很多湖南亲戚嘛，
老乡。
然后他米粉还真的还蛮湖南的。
米粉蛮湖南的。然后下面一条线是青山的线，青山也在武昌这边嘛，在武昌的北边。它这一条呢大概可以 city walk 的地方呢，就是从青山江滩到和平公园、公园二路，然后再往东边走就是东边，就是工业二路、恩施街和黄州街这三条小吃街了。老青山的小吃街主打一个就是平价，一大早上你起来就可以遇到非常丰富的过早，也是碳水炸弹和重口味爱好者的天堂。有什么
好邻居？
好邻居面馆，还有那是炒面嘛，炒面比较有名。
嗯，对。
然后还有豆皮，当然其实很多家店都有啊，但是他们家就是有很多比较好吃的。三公路菜场也有很多过早的，但是吃着吃着把店的名字除了好邻居全都忘了。嗯，只要在那边去，只要遇到的看到人稍微多一点的基本上都可以冲，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到了晚上五点半以后呢，烧烤店就开始 battle 了，还有一些就是介于川菜和湖北菜之间的一些餐馆是吧，比如说那个冷锅鱼。
哦，那不是重庆菜吗？
那算冷，那算
不是叫重庆麻辣鱼吗？
但那老板听起来像湖北人，
对，
但做的蛮好吃的。但吃这些菜呢，就是有一个肠胃要比较好一点，嗯。
然后那边还有炸炸，
哦，有好几家炸炸，对，
可能其他地方是叫炸串儿，
嗯，
炸串儿。
对，我个人不是太喜欢吃炸炸，特别油。但是我很喜欢吃的是有一家特别正宗的绵阳三蒸。一个蒸菜，然后它里面有蒸鳝鱼、蒸茼蒿，还有蒸什么？
蒸牛肉、
蒸排骨，
还蒸莲藕。
蒸莲藕，对。但我最喜欢吃的是粉蒸泡鳝，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它也叫粉蒸泡鳝吧？泡蒸鳝鱼，反正就里面有水的那种。然后下面垫的是什么？那个鳝鱼
豆芽，
豆芽，嗯，那个豆芽是特别经典的。
它那个豆芽是热油淋过的豆芽。
对，那个豆芽巨好吃，
就是它生的豆芽放在碗里，然后一勺热油往那个豆芽上一淋，
对，然后可以解腻。吃那个鳝鱼的，鳝鱼的那个肉也很肥美。
油呛过的豆芽解腻，鳝鱼肥美，
这是口感是这样的呀。
哦，好行，
你怎么搞得跟没吃过似的？但是后面吃的有点多了，就有点腻得慌。这家店我记得没错的话，以前的那个梁文道来过，然后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吃过的大叔叫白中原吧，他做了一个武汉的系列，他也来了这一家。然后其实周边的街坊来的也很多，而且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能够保持的比较平价，它分量还可以， 就是服务不咋地，
位置比较少，
位置比较少，
是从位置少了还是人去的人多了？感觉
它位置比较小，就是坐的话，它还得在外面摆桌子。
然后它那个厕所特别有意思，然后建的特别高，然后你从厕所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人在吃饭，所有的人就可以看到。
可以可以，很有经验啊！等会儿后面让大南聊聊武汉的厕所吧，专业的。然后说了武昌和汉口这么多，汉阳逛的，我们逛的自己逛的不算太多吧，
只是经常去看演出而已。
看演出就是在琴台了，是吧？然后附近有月湖公园了，然后再旁边一点有秦川阁了。然后除了看演出以外，基本上去的就是汉阳铁厂旁边的那个张之洞的博物馆。他那个博物馆设计的特别厉害，
那个博物馆设计师是奥斯卫星纪念博物馆的设计师，
好像是有一点印象。他这段记录的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在武汉的这一块地方，在整个近代化的浪潮当中吧，他试图打造一个重工业的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里面搜集了很多细节，很多藏品，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武汉最早的幼儿园，武汉以前是没有幼儿园的嘛，小朋友就是散养的。然后最早的幼儿园是日本舶来的，叫萌学园。然后最早的幼师就直接从日本请来的幼师阿姨，我印象好深刻。然后当
那个幼师阿姨是说日语还是说中文？
那我怎么知道呢？你这话问的，他大概率能讲点中文吗？扯远了。然后当时还有中小学生，他们的分文科和武科，他们的课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每天学习什么，有几节课，几点钟上课，几点钟吃饭，还有学什么，考什么，还有一些作息习惯，讲得很细，蛮有意思。
我觉得他那个文科武科，我看他那个课本和课表安排，好像文科就是学所有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科理科的内容，武科就有点像体育一样，武科就是学武术啊那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就算那个文科，他也是当时具有很浓厚的那种中西方的特色，他既学孔孟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是留下来了，然后也学西洋传进来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他是在几楼有一个藏品，里面有一个，那是个什么东西，像一个星空一样的地方，
一个很大的球体吊在半空中那种，
然后上面刻着的是张之洞所有门客的名字。
对，
蛮厉害，感觉是有三位数的门客。然后里面的门客是世界各地的都有，有除了有很多欧洲人以外，还有东洋西洋的名字，可以看出来当时张之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汇集了全球的智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感觉非常的开阔和包容。
我记得里面有好几个门客是从卢森堡来的。
嗯，
然后当时那个门客的像是证件照一样的那个头像挂在那里，然后下面还有他的名字嘛，然后是整个所有的人是在一个大的球体的里面，然后你可以走进那个球体看，这个球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是没有第一个门客也没有最后一个门客，
没有排名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整个一个圆球形的，好像就所有的门客都是一样的感觉。
啊，就这个设计特别有走心，因为过了好几年了，就是这个东西给人印象还是很深的。
是的。
好了，大概推荐的这几条线，除了推荐以外呢，我们这一期主打一个吐槽。在 City Walk 当中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餐馆里的服务。这里一般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越好吃的苍蝇馆子服务是越差的，服务员的脾气是特别差的，因为他那个服务员一般是老板自己或者是老板的亲戚，所以就是给你一种很爱答不理的感觉。但是在武汉变成网红城市了以后呢，那个服务肉眼可见的越变越好，非常热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热情吧，它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有时候服务员热情到要拿顾客的手机，他说我帮你们写好评吧，然后给你们送一个菜，或者说送一个饮料，他居然拿着我的手机给他们自己家写好评，就热情到这种程度。但说实话，他们家菜真的很一般，所以我拒绝他了。后来吃了几次评价。所谓啊评价很好的一些店，但是食材味道都不太够平均水平吧，就发现他们都是一个套路，送你饮料或者给你免单一个小菜，然后让你去给他好评。因为很多顾客想，你们这种水平我反正也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就很多人愿意花这几秒钟，然后就像庞氏骗局一样，后面的顾客越来越多，后来的比较遭殃。但是服务是越变越热情了，服务员的好评指标也蛮高的。好不好吃真的不能看分数，有时候
其实有的小店子对评价和打分是真的不是太在乎吧，有的很老的专门做街坊和附近邻居的生意的店子， 大众评分可能也是在 3.5 3.7 或者3左右的样子，他们的味道可能会让你反复去光顾，然后所以服务和餐馆质量在武汉是不一定成正比的。上一次我们看完脱口秀，然后想找个餐馆吃饭嘛，就看到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差评，就我们吃饭就先去看店里面差评。
是的，
看到那个差评一水，就全是说这个店的服务极差，还有一条特别打眼的评论，我在这里引用一下，服务员张某某艳女，然后就说这个服务员对男女顾客服务的态度上就差很大。
给个服务员有必要扣这么大个帽子吗？
对啊，我觉得就这个很有意思，感觉就是那种可以把我气笑的服务环境。然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就抱着想用肉眼看一下这个艳女的服务员张某某是怎么具体是怎么艳女了。然后到餐馆服务特别好，可能他也是整改过吧，他也可能老板也看了差评，然后非常热情。说实话我当时还有点失望。
你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说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之前去吃烤肉，餐馆门口的那个广告牌上说就是30分钟就可以把菜上齐嘛，那烤肉都是生东西上来你直接自己烤嘛、
嗯、
然后点单之后过了半个小时啥都没上，然后我就叫服务员，然后服务员看了一眼我的单，6点下单，现在是6点28，他就直接跟我说还毛了半个小时急摩斯在，然后当时我有点气，但是其实更多是想笑。然后我就说上不了菜了，至少把那个糖活搞来吧，他说打夏天搞么，我是糖活把自己烤熟。
那说的倒是蛮有道理的。就服务确实好了，但是服务整体水平提高以后，那个物价其实也在飞升。我记得同样一副以前在粮道街最网红的一家店叫赵师傅油饼包烧麦，顺便说一下，这家店也是那个白中原从韩国飞过来拍视频也专门去吃了的一家店。然后他们家呢是从10年前的4块钱一副，它一副就是一个油饼，油饼里面加4个烧麦，就一副以前是4块钱，
以前是4个烧麦，
现
在
就
3个。
对，我从它的物价从4块吃到6块，吃到9块多，然后9块多以后的物价我现在不知道它多少钱，没去过，因为它那个队伍越排越长，不管是周末还是工作日他都在排队，你是不是饭点他都在排队，
只要他开门就在排队。
哎，就很奇怪，所以感觉那个早餐街坊店他最早肯定是做街坊生意的嘛，他把街坊排除在外了，基本上现在可能附近没有什么人会为了这个去排个长队，还不仅排长队还要被这种网红化的高物价给伤害。
这就很明显，那些网红店的服务对象可能并不是在地的居民，哪有粮道街的居民会过早吃顺德香芋饼啊，是吧？
哪里开过顺德香芋饼？
就那个粮道街那里楼下一楼，就差不多在胭脂路附近那个一楼开了一家顺德香芋饼。
莫名其妙。哦哦，你这说这个想到了，每一个网红街现在都有一个排着队的叫金丝牛肉饼，这个真不是本地特色。重点就是味道它很普通，但是哪里值得你去排队呀、啊、
我们之前去长沙不也排队买过金丝牛肉饼吗？
啊，
就是出去旅游但是又不知道有什么当地特色的话，就可以哪家队排队人多就去哪家吗？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还干过这种事儿。
不记得了吗？那个金丝牛肉饼特别辣，当时我们排队买完了金丝牛肉饼，又冒着雨排队去排附近的糖油粑粑。
啊，糖油粑粑我记得，我不记得是金丝牛肉饼了。反正在这边逛呗，我感觉你反正来武汉就得学会一件事儿，就是厚脸皮，你只有脸皮越厚才能够少受委屈。哦，我突然想到以前，就是说个不相干的，就是我以前的一些大学同学大学室友，他们都跟我说，就是刚来武汉不久的时候，在大学的门口就是一个商业街嘛，遇到了这个免费做美容的广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嘛，她十几岁刚刚出门，脸皮又薄，她也不会拒绝，反正几轮拉扯以后就被这些做广告的人拉进一个巷子里的一个小小的美容院，说是这个免费那个免费，然后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以后收了他们200到1000块钱不等。那个时候啊很早了，就给人一种受骗的感觉，他们给人感觉就是武汉骗子挺多的。我也被拉过，但是我没去。
然后那说明你脸皮不薄啊。其实哪有只是年轻人脸皮薄啊，我这个中年人其实到很晚才学会就是直接拒绝这些什么冰淇淋刺客呀，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又不明码标价的称重沙拉刺客，然后就是随便拿几片菜叶子一称40块钱那种。然后反正现在我只要觉得是贵了就直接拒绝付款，就是难道他会把我脖子压着去付款吗？不可能啊。
反正
确实是有这种，他特别是欺负年轻的，特别是又是女生，有一些不明码标价的那种店，你就是到最后装袋子的时候才告诉我价格，只要我觉得你这不配，我你就是给我撑了，我也给你退掉。就是凡是让人觉得不爽的这种强买强卖，一概不接受。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是来哪去哪里容易受骗，其实这个东西会蛮普遍遇到的。就像我们经常走啊，走了好远，累了，坐了一家餐馆，肚子已经特别饿了，但是一看菜单不咋地，再一看桌子油乎乎的，他已经把茶倒好了，小食已经上好了，我厚着脸皮也要走。
对啊，就是餐馆除了一上来给顾客倒茶之外，还有你刚刚说的上些小零食，什么瓜子爆米花那些之类的，这个我感觉除了缓解一下就实在是饿得不行的这种感觉之外，可能也是有这种让顾客拉不下面子走的成分吧。
反正现在服务是变好了，但是价格也变高了。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会说武汉话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就是不管是去四川啊，四川人也好，长沙人也好，你包括到香港，他都实际上能听懂武汉人他在讲什么。
就武汉话不是加密语言吗？
哎，对对。但是现在去很多就是本地的大小餐馆，跟他们服务员讲武汉话，他们是听不懂我说什么的。还让我再翻译一遍。我知道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确实很多嘛，而且流动性很大，但是实际上能说本地话的小孩也是越来越少了，恨不得就是有一些小孩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就是武汉几个地区的口音和说法都不是太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那个陈宇珍看到一本武汉话的词典吧，有一种想保留住本地语言的一种味道，看得人蛮感慨的。所以在网红化以后呢，本土语言其实也在消失。
哎，我之前去那个苏州博物馆里面就有看到卖那种苏州话的冰箱贴，然后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说那个武汉话分不同口音嘛，我也是在离开武汉之后才知道，就是它这也是不同的，也有细微的差别。其实小时候我虽然也觉得汉口的亲戚和我自己讲的武汉话的云语调上略微有一些不同，后来我回武汉就特别留心这一点，然后发现还真的是的。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武汉不是有一个武钢吗？然后现在是叫宝武嘛，具体位置是在青山区。改开之前呢，有很多东北人被派到武钢来，然后就有了东北武汉普通话，这种就是东北话的腔调里夹杂着武汉方言，然后用普通话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是什么？就是其实所谓正宗的，所谓正宗的啊，武汉话它来自于汉正街，也就是汉口码头这块。更早武汉在三镇合一之前，其实就只有一个汉口镇，所以武汉话早期是基本是汉口那边的，听起来很有江湖气，用很多外来朋友的话说，就听起来像吵架蛮凶。
没有什么正宗正不正宗的武汉话，我感觉听起来讲话又像吵架的，那就是越正宗的嘛。
就是土话蛮多嘛，就比如说吃咸了脚起寒了，然后还有这种天气很湿热，因为武汉天气很湿热嘛，又然后就身上黏糊糊的，给人感觉很不爽，叫很嘎。还有一些什么都哼呐、啊、不服作呀，就是他也不是骂人吧，就给人一种态度，就是很表达态度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吐槽那个意味在里面。但是确实有的人吵架很厉害，听起来像讲 rap 的，但是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本地人好像也不算太多。
其实武昌这边的武汉话听起来就和普通话更接近一些、
嗯、
至少它有的词还会分鼻音和边音、
嗯、
是吧，
嗯嗯，
就是卷舌和卷舌和平舌这部分啊，这估计是底线了。其实语法上武汉各地区的方言都跟普通话越来越相近，去很多地方旅游当地人也能听懂，小时候去桂林旅游讲武汉话然后别人都听得懂。我感觉跟这个武汉是一个九省通衢的地方，然后交通要道的连接枢纽地位也很符合吧。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武汉现在前沿活动还是蛮少的，就感觉好像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记事，但是总给人一种八九十年代很繁荣的一种感觉嘛。就感觉八九十年代武汉大小也算一个比较先锋的城市吧，当时还有什么朋克之都的这种称号，
东方芝加哥。
是，就以前比较前沿的地下乐队、独立乐队，然后一些画家、作家也好，在这里的活动还是比较成气候的。但是这几年尤其是疫情以来吧，本土的创作者的活跃性我们其实一直还算比较关注吧，但是感觉这里的文化艺术氛围好像没有那么浓了。也有一些家乡在武汉或者曾经在武汉念书的一些学者和作家回来搞活动，但是整体的文化氛围比较贫乏，有一种文化荒漠的感觉。也不知道是这里被资本抛弃了，还是说有可能是我们的视野还没有关注到吧。如果大家有好的活动也请大家多抛出来。
想起就是上个月有一件事，就是我记得是有一个社群分享的活动嘛，然后主持人也是一个播客大佬自费来分享，是一个为爱发电的活动。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建了一个群，在筹备活动的过程当中呢，被一两个微信群友给气走了，就最后活动取消了。就我们这里作为文化荒漠来说，好不容易久旱逢甘霖有点活动了，最后没成型，让人还是挺恼火也挺失望的。有一天嘛，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那个帖子问武昌这边哪里有女性小饭桌呀，哪个姐妹做饭愿意多做点，不想天天点外卖了。他其实问出了一个现实，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在我们这二线城市吧，越来越多的女性是独居的，或者是一个人带小孩的，吃饭问题的解决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女源社会吧建立的一种可能。这里能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包容的圈子，去包容单身的女性，在脱离这种所谓传统的一夫一妻的异性形式之下，革新小家庭之下，她也能被包容，也能吃好饭的一种可能。
什么叫女源社群啊？
女源社群这个词是上野他在一本书叫《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叫女源的可能性。女源的概念指的是我们传统社会不是有那种血缘和地缘社会吗？血缘、血缘和地缘之外的领域叫社会缘。上野说就是不管是血缘社会，就是你和你爸是吧，就是一个血缘社会，然后地缘就是一个地区的，除了这两个以外呢，社会缘还不管是血缘吧，地缘还是社会缘，都有个共同性，叫做没有办法选择的缘分。血缘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亲子关系。那地缘呢，如果你想摆脱地缘，比如说搬家移民，在今天的这个社会虽然约束性在减弱吧，但是你想摆脱地缘还是大费周章，还是要闹很大阵仗的。而你想摆脱社会缘的话，意味着是你吃不上饭或者失业。上野说在像日本这种情况嘛，企业社会的大门对女性还是坚固的关着，所以女性她是被这个社会缘排除在外的，所以有了这种孤独的主妇这样一个称呼。所以他们必须要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血缘地缘和社缘关系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比如说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日本的主妇他涉及的范围蛮广的，有什么无农药蔬菜的共同购买，儿童文库和共同保育孩子，还有文化讲座的同期生小组，还有妈妈芭蕾舞团、合唱团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吧。
这些活动都是主要以家庭主妇为主要成员的吗？
一开始是的，一开始因为妈妈，日本的妈妈一开始是不上班的嘛，就上一代的是不上班的，所以他说这个集团形成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以媒体为媒介，比如说早期的社区小报、广告、传单、报纸，现在当然是互联网了。然后第二个是他通常是以兴趣、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具有共同的某种目的意识，比如说要保护小孩，他就会形成一个小团体，担心小孩吃的不健康，就去购买无农药蔬菜，形成这样一个小团体，最早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女源社会呢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她的人数一般比较少，一般就是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十五六个人吧，最多是上限。然后还有就是她基本上是同性别同年龄的同辈集团，有相似的境遇，生活课题也比较相似，是把这样一批人就汇罗在一起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她是没有特定的领导人和约束规定的，就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很自由的，是一种比较民主的，不是垂直的一种管理结构。
听起来感觉有点像社区团购。
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吧。因为
只是说里面成员都是女的而已。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进团购群以后，你如果统计一下性别，你也会发现团购群里面绝对是超过50%-60%的女性。
哦，对对对，
是不是
感觉好像
就管家里采购的，
操心家里买菜的，就基本上是家里女的嘛。
对对对。然后上野说面对面与他人交往中间，他们首次成为真正的个人，说了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海外旅行的时候采访那个40-50岁的主妇，他们的梦想如果要问和谁一起去，他们回答的不是丈夫也不是孩子，而是合得来的同性朋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女性们她已经走出了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成为了一个个人，而选择缘的社会为女性们提供了一个作为个人的场所。所以可以说选择缘就是女性与女性之间这种女缘社会，可以形成与这种传统的纵向社会完全不一样的横向人际关系的新型模式。然后说到吃饭，在城市里面吃饭嘛，就想到近两年有一些社区有一个让人想夸一夸的地方，就是社区食堂。 很多地方就建这个食堂的初衷是为了退休的老年人或者留守的小孩做准备的，但是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打卡社区食堂了。我看人物杂志他最近不是有一个稿子正好所说这个，他说年轻人走进社区食堂的理由各不相同，除了口味清淡、食物新鲜、选择多样、价格实惠，然后或许给予他们的还有一种托底般的安全感。但是其实社区食堂因为它的营业时间是固定的嘛，你可能到了两点多钟以后东西就没有了，你加个班啊，或者对上班族来说其实不一定赶得上。但是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无业青年嘛，这是可以说的嘛，反而满足了就是这样一批年轻人的要求。人物的这篇稿子里面叫年轻人救不了社区食堂，里面就有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主人公叫孟雨，她是一个上海的本地女孩，今年32岁，没有结婚，去年裸辞，到现在从家里搬出来一个人居住。她搬出来以后呢很少回家，因为她和父母关系不太好，因为她不是他们期望中的女儿。她住在上海的郊区，和一个女孩子合租房，房租一个月只要700块钱，所以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因此所以说这个社区食堂它其实适合了，或者说迎合了，正好包容了那些这个时候比较贫穷又暂时没有找到出路的一些年轻人。然后这个食堂距他家里呢大概10分钟步行就能到，所以他经常光顾，然后里面的食堂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认识他了。而食堂的阿姨发现他换了发型还会问候他一句，换发型了。如果他早起去食堂吃饭的话，还会顺便在那儿薅一波羊毛，去洗手间洗脸上厕所，然后早上地上还有消毒水的味道，甚至还摆了一些那个无火的熏香。所以他说觉得他比他自己租的那个合租屋厕所还要干净，还省纸。裸辞以后呢，他感觉生活还蛮充实的，自己报了线上课程，直到上个月，也就是他写稿子的那个上个月去看病，查出支气管炎以后，他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危机感。然后回家一算账，手上的存款可能还可以不工作混2年，所以这个社区食堂吃饭省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他还甚至一度想通过社区食堂赚钱，就是孟雨这个主人公他常去的这家食堂在招洗碗工，然后他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找工作的室友，他的室友是本科学历，就愿意去试一试。结果打电话一问，对方一听学历和专业直接就挂了电话。所以孟雨很感慨，他说我感觉这也是学历歧视，都说要脱下长衫，但是社会不让你脱啊。
我记得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也有社区食堂，但是那个社区食堂最早是针对老年人，小区里的老年人开办的嘛。当时那个社区食堂刚刚开始的时候拉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我立刻就加进去了。然后加进去了之后里面老年人很少，全是年轻人加进去，你知道吗？我当时看了就懵了，哎，这不是老年人吗？我本来只想看看每天吃些什么，然后后来发现里面很多年轻人问就是不是老年人能不能去吃啊什么的。后来那个食堂的老板就说不是老年人就加2块钱，
那也挺好的。
对啊。然后你刚刚说那个社会不让你脱掉长衫，这个我之前在海南待了一段时间，有点类似 gap year 吧。然后一开始我只打算就是找一份零工，然后虽然钱少一点，但是相对需要坐班的工作来说就比较自由一点。然后我当时理想状态是就是打零工，然后到处走走逛逛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去咖啡店面试，别人一看我的学历就没录用我。然后当时一看我填的那个简历表，然后做了一个怪象。
那是啥意思呢？觉得你会要钱很高是这意思吗？
这怎么可能，我去咖啡店打
的、
然后后来
一样用吗？
然后他就没录用我嘛。后来我换了一个城市隐藏了学历，然后就考了一个蛮简单的英语，然后就被录用进咖啡店了。
就看你就是结实不就可以就行了吗？是吧，
跟我有手有脚就可以。
对呀。说回社区食堂，对于一些失业的年轻人来说，其实食堂提供的不仅仅是食物，也在无形中帮助他们让生活重回某种秩序吧。因为社区食堂对于没有时间做饭的职场人也好，生活缺乏一定的自理能力或者是生活能力减弱的老年人，还有一些留守儿童也好，还有那些比较贫穷或者说暂时没有找到出路的年轻人们，或者说缺少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独身在社会里生活的这些人也好，这么一大一个群体，他给了的是一种无形的包容和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区食堂办到什么时候为止其实都不好说，它能不能持续的给大家这样一种安全感，又保持物美价廉，又保持它的营业水平，长期驻扎在这里。它其实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也不是以你有没有人去吃为转移的。其实它说哪天关，它可能就关掉了，大家就没地方去了，感觉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而且这个社区食堂普及率很低，是不是？它很多社区，绝大部分社区是没有的。
对，
大部分地区覆盖不到。 所以通过刚才说的那个女性小饭桌这种形式也蛮好的，就是把爱做饭的女人和爱吃饭的女人搭个伙子成为饭搭子。
有个日剧不是就叫爱做饭女人和爱吃饭女人吗？这两个人正好是邻居嘛，然后那个爱吃饭的女人一餐可以吃掉三个还是四个肯德基全家桶。
你是不是很羡慕？
但是其实两三站以内的姐妹们就可以通过这种主动建立联系的这种方式，有的就是爱做饭啊，有时间的人，有愿意出钱的人，就大家一起建立一种就吃饭的安全感嘛。
继续在街边逛嘛，然后我们这边老街的两边经常会有一些理发店，它不是开在写字楼上面商场的那种理发店，是那种很老的理发店，那个椅子一看就是三十年前的二三十年前的那种椅子。
我奶奶之前在的那个老社区里面有两三个开了很多年的理发店，而且和就是现在的一些理发店非常不同的是里面的发型师全是女的，店里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街坊邻居啊，关系都很好，就大家都认识吧，应该见面都会打声招呼什么的。就算在现在这种算法精准投放，然后手机上分分钟可以看到无数条信息的年代，这个理发店里还是保留了以前那种很传统的在互相聊天和接触中交流信息的方式。
嗯，
比如说都会聊到哪里要拆迁啊，拆迁款多少啊，谁搬家谁搬去哪儿啊，然后什么电费要涨啊，然后附近超市打折呀，哪里餐馆好吃什么这些东西的。去年年底我爷爷不是走了嘛，然后他走之前初感染的时候身上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需要人照顾，但是我奶奶80多岁还有高血压，一个人照顾她就很吃力嘛，就这样照顾她几天之后就实在吃不消，就联系了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那个张师傅，是一个女师傅，张师傅就到她家帮她一起照顾了爷爷三天。
哇，这张师傅好厉害
哦。对，然后我后来去问那个张师傅，张师傅说他在他爸爸走之前一直是他自己照顾的，所以、
哦、
所以他
有经验，
对对对，他这方面就比较了解嘛。
哎，好，
就是他照顾了三天之后我外婆才打电话通知其他人爷爷的情况嘛，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我后来陪奶奶又去店里，就是处理完爷爷后事之后又去店里做头发，然后我本来想去感谢一下这个张师傅，结果就直接被他拒绝了，他说是30年的老街坊真的不用啊什么这些话，然后就把我拒绝掉了。
感觉有时候就比自己儿子女儿还好。
对对对，远亲不如近邻嘛，
嗯、
这些老
就还更信任一些。
嗯，对，然后可能也是我们平时联系不太够吧。其实想想他们用了30年构建起来的彼此有信任感有安全感的这种非常带有附近性的这种老社区，抵挡不住城市的发展和革新，一夜之间就给它全部拆掉了。拆迁之后社区里的老人就搬去各地了，又要对陌生的环境重新建立起这种安全感和附近性嘛。这对年轻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挑战，但是不知道等我到了80岁我能不能有这种适应力。
那奶奶去哪做头呢？
我也不知道奶奶，
你下次去问问他还能不能联系到张师傅。听起来好伤心呐、
啊！这原先那个地方都拆了，那个理发店可能也没生意了吧？它围绕着原先那个社区附近有很多一些老的什么餐馆呐、啊
嗯、
过早的店呐、啊，然后还有一些老的菜场啊、理发店，就是用于这个支撑这个社区日常生活的东西，都是做这个街坊生意的吧？不知道现在是去哪了。
你这一说，其实很多拆迁以后的店，就是新建的商业区，它装什么呢？他现在都是咖啡店。你这一说我感觉就是在 City Walk 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咖啡店是真的多。武汉有这么多咖啡店，我就感觉城市里面真的有这么多人喝咖啡吗？我是对咖啡因过敏的人，我就感觉咖啡店这么多好像一个张牙舞爪的一种霸权，对我们这种人说你不喝咖啡不欢迎你进来。
进来闻一闻吧、
闻一闻还是很香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咖啡店疯狂扩张总给我有一点感觉像是殖民主义的味道。虽然我承认我是一个咖啡重度成瘾的人，一天不喝咖啡那就像是一个废人一样。早期的咖啡推广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嘛，然后后来全球化推行算是互利共赢，稍微比以前就更有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所谓更有人性化一点
那种打引号的殖民主义嘛，当然还是有血汗工厂什么的。然后现在又是算法和网红经济告诉大家在哪里开一家什么样的店就会赚钱，然后你建了这个店之后算法再来收这个店主的钱，然后给店主推送这个店，然后让这个店变成网红店，所以现在可以算是叫算法殖民主义吗？
其实很多网红的店不管地理位置在哪里给人感觉都很趋同。
我们之前不是去过圣女街那家咖啡店吗，门口的广告牌说就是有红酒咖啡卖。
那是好梦林路吧？
好梦林路吗？
我忘了，反正就那一块。
看了这广告牌脑子里面就邓丽君的歌，每只加咖啡一杯再一杯。之后我们就进去点了一杯还附带一张宣传册，那个咖啡里面介绍这个咖啡的灵感是来源于云南的三个少数民族，说他们能歌善舞开心乐观，就很群像化和扁平化的描述整个民族嘛。之后就在说这里的地理位置好，自然环境佳，然后咖啡生长于这里。我记得那款咖啡的名字是三个少数民族的汉语音译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当时我就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喝，说的有点夸张，是在喝云南咖啡农的血，因为那个宣传册的用语和描述方式就非常殖民主义嘛。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喝了红酒的原因神经过敏吧，喝血这个说法其实是我以前看的一个纪录片里面的一个比喻，然后这个比喻就一直放在我脑子里了。
什么纪录片？
名字我忘了。纪录片大概就是说早期的殖民者压榨殖民地的咖啡果农，之后把这些咖啡销往欧洲，咖啡果成熟之后的颜色是那种鲜红色的，然后那个时候纪录片里有批评者比喻这个是咖啡农的血。
二线城市一杯动辄四五十块的咖啡有多少钱能够进入到咖啡农的口袋里，而且还算是独立咖啡店嘛，不说那种星巴克之类的那种一直以来压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厂咖啡，独立咖啡有多少正义的成分其实现在没有数据也不好说。
其实一直有那种协议，我记得是与零平等协议，就是为了保障咖啡农的收益还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不知道云南有没有。
对，他们协议谁跟谁签呢？双方是谁？
有一个咖啡平等贸易组织我记得是，就有点像之前那个棉花那个，
记得就是像就 Costa 星巴克那种就是连锁的大厂的那种咖啡店，它是好像是被迫要签这个东西的，
因为它要把良心资本主义做到位嘛。
嗯，就是梁街上那个超级爆红的赵师傅他们家，他的隔壁就是给他小孩开了一家连锁的，也是连锁的网红咖啡店，就是一个传统的网红店和一个新兴的咖啡店并排，这算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隐喻吗？
油饼包烧麦算是传统小吃吧，感觉
算街坊小吃吧，但它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我也不太记得，
我感觉还挺新的，因为小时候没吃过。我以前在梁道街上过一段时间学，那会儿就感觉这个店是个普通卖过早的店，这种上一代卖本地小吃下一代开连锁咖啡店感觉很有这种全球化背景下长大的一代人的感觉。
吃完喝完下面要谈一个 City Walk 里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它我们就 walk 不了，那就是公共卫生间。我记得我们国家是几十年代啊，就是那个叫公厕革命吧，是吧，让公厕进入到所有的城市，深入到农村，它其实也是现代卫生事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比如说我们就经历过街头的一些卫生间和到五A景区的卫生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那么接下来就让作为武汉市公共卫生间人肉地图导航的大南来说一说吧。
为什么我每次也是在手机上找厕所呀？
但是你去过一次都记得了。
东湖绿道的那个厕所真的很豪华，毕竟五A景区嘛，它还可以洗澡，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洗澡呢？
对啊，我之前也觉得还很奇怪，谁会在那个景区的公共厕所洗澡啊？然后会不会是旁边水上俱乐部的人呢？但是其实、那个、
俱乐部里面肯定有位置洗澡。
对啊，然后那个俱乐部而且离这个厕所还挺远，反正我也有点想不通。之前感染 COVID 失去嗅觉了，那回我正好去汉口山海关路附近一带，就是也是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嗯、然后中间又想上厕所，进了一个公共厕所，然后发现里面虽然看起来阴暗潮湿，但是很棒的没有刺鼻的气味，感觉还很好。然后后来等我恢复之后再去那一带附近的厕所就整个人都不行了，
就是可能跟管理有关系。说到卫生间，那种特别豪华的卫生间会带母婴室吗？其实在我们这儿一开始只有非常好的商场才有干净宽敞的母婴室，到后面好像在商场里面就比较普及了。蛮好奇进去看过，就是越是好的商场冷气越足，母婴室越大，超级大，它的洗手间也好母婴室也好做得干干净净的卫生。这个就是商场在武汉各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人到夏天晚上傍晚出去散步的一个首选，因为武汉的夏天非常热而且非常湿，到了晚上其实有时候也非常让人难受， 很热的，没法待，所以散步就 city walk walk 就 walk 到商场里去了。会发现一些爷爷奶奶带着小板凳，因为他那个商场里面的小板凳毕竟还是有限的嘛，坐在商场的休息区纳凉，然后也没有人说不让坐或者说赶走什么的，就感觉有时候商场是不是承担了一个所谓的社区活动中心或者叫老年活动中心的一个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还同时兼具纳凉的功能嘛。商场的一般的那个消费的主力军还是中年人和青年人嘛，但是就算你不消费的人群感觉也某种程度被接纳，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地方可以比较自如的待着的空间，我觉得这点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很神奇的基础设施，比如在卢沟桥路黄浦路附近有一个神奇的公交站
我记得那里
有几个非常精致的躺椅，然后还有很有设计感的遮阳棚。我当时路过这个闪，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在这里搞一个这么有趣的设施，如果它是公交站休息区的话，这么豪华还是第一次见吧。
因为公交站它一般就是一个杆子呢，它都不让你久坐，
对对对，
坐的屁股都是疼的，但这个地方搞得好豪华。
然后我好奇走过去一看，三个字，吸烟区
后来没过多久就来了两个男的往那里一躺，有印象吗？
嗯，对，
然后
一躺
然后
就
开
始
抽烟了好爽啊。我看到这我就想到就是很老的一个电影叫鸦片战争里面那个晚清的时候歪在那个烟馆里面那个床榻上面吸烟吸得很享受的那群人，我脑袋里面出现了这样一部分人就很想笑，就是明明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明它是一个致癌物，那要给这群烟民在汽车尾气排放还蛮浓厚的大马路旁边修一排豪华的躺椅，我是觉得他们拥有最牛的肺是吗？
这是什么样的加速主义，
是难道是为了帮助武汉净化一下空气，就很迷惑嘛。这也是让人很困惑的一点，就是公用的公共卫生间他不花钱，不多花点钱和多花点空间去把母婴室做一做，没有好像没有见过这种地方，就是公共厕所里面有母婴室的，也然后女的公共卫生间永远就是在火爆的时候，在火爆的地方永远都是在排队的，是吧？他不能把女卫生间修一修，但是抽烟的人享受这么豪华的宽敞的躺椅，就这个城市基础设施是为谁服务的呢？反正有一点迷惑啊。
在那个汽车站等巴士的时候，就这个烟味一阵一阵的吹来，我真是要被熏死了。
是他们他妈赶紧走。
不是前面说自己没有嗅觉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的嗅觉也有开关就好了，就出去上厕所或者是旁边有人抽烟的时候，我就把嗅觉关掉。
刚说到净化空气，这个要夸一夸，就是现在我们这儿的空气污染反正是好像没有前几年重了，堵车当然也还是堵，但是比北上广深还有相对网红的这个长沙的景区相比，武汉还是好多了，没那么堵，没有那么夸张。然后绿化率呢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好，公园的建设也好，给人一种比较人类友好的感觉。就是唯一有一个要吐槽的，就是武汉不是那个江河湖很多嘛，很多公园它都是围绕着天然的江河湖水塘水建立的，所以面积一般是比较大，其实它要是想把它整个围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一些公园的边缘还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围一些那个绿色的铁丝网。我不确定啊，这个之前的可能是为了防疫需要，但是在疫情之后它把它围这么严实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个人为的把居民区和公园去做一个分割，反正给人一种不是太欢迎你或者说不是太人类友好的感觉。
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公园，以前它是没有铁丝网围着的，就是离周边比较近的位置有一个公共厕所嘛，然后后来它用铁丝网围着了，然后我想去那里上厕所就要走很远。
我说你是厕所人肉导航仪吗？在那个大马路上走久了嘛，如果走到晚上9点多10点钟的样子，就会看到大马路的边边的那个有那个长板凳嘛，它是一个长椅子，就有一些拾荒者在上面铺上毯子开始睡觉了。白天是看不到这些人的，因为在这个收容制度消失了以后，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买商品房，他甚至也拿不到廉租房的资格。那么这些人住在哪里呢？大家知道有的人他找不到工作，他自己也不交社保，他可能廉租房他也交不起，那这些人他有没有生存的权利呢？在城市里面，就我当时看到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他把自己收拾的是蛮体面的，他旁边的那个手推车上虽然装满了回收的物品，但是他分门别类整理的特别整齐特别好。因为白天怎么说呢，大太阳底下也有个30-40度的夏天吧，他们在外面走难道是因为他吃的苦不够多吗？他吃的苦不够多才注定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其实我知道很多无家可归者白天都会在人不多的位置，比如说 大桥下、高架桥下，然后还有的天桥下，然后以前还会在晚上看到很多人那个睡在地下通道里，后来都不见了，有的人说是被驱赶到更隐蔽的位置了，也有的人说是直接被送回原籍了。
我好像也听说过被送回原籍的说法。送回原籍就有位置住了吗？就除了拾荒者在城市里也是消失了以外，就是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少了，看不到了。反正我也发现在大马路上基本上是看不到几个盲人或者说是残障人士的，因为我们国家就说10年前的统计数据吧，有8500多万的残障人士，就是记录在册的啊。当然有一些并没有记录在册的，相当于平均每1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残障人士，占全国人口的6.34%。但是你在大街上能看到几百个人、上千个人，甚至一天你是看不到他们的。而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大马路、小马路也好，它都本本分分的装了黄色的盲道，但是这些盲道它并不本分，那铺的乱七八糟。我记得前几个月去看那个脱口秀演员黑灯的那个专场，他现身说法，他说盲道的出现是为了消灭盲人的，当然他是为了搞笑啊，但其实如果我们闭上眼睛走一走就知道他讲的其实完全没有夸张。作为一个文明城市吧，他的脸面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有，但是是不是用得看大马路上到底有多少盲人在走就行了。我们歪个楼扯个大胆的啊，如果文明城市的评比要不要直接按受惠者的或者说就是受益者的感受进行评比，想看无障碍设施做的合不合格，就派人到大街上蹲着去数一数到底一天走过了多少残障人士就好了，不然大家钱也花了是吧，但也不知道到底服务谁了，就很迷。
感觉这个盲道是为了修建而修建，并不是为了使用而修建吧，就像公共汽车上的那块黄色铁板从来也没有放下过来。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那个那么高级，是可以放下去把人接上去的。
对啊，那个公共汽车车门口你总有一大块黄色的那个铁板，也不是铁板，反正是个金属板吧，然后上面写着禁止站立，然后那个板子是可以翻出来的，然后搭在路面上形成一个斜坡，就这样就可以把轮椅推上来。然后汽车里面不是还有那种轮椅专座嘛，轮椅专门用座位嘛，然后不是有几个安全带啊，然后几个卡扣啊，可以把轮椅卡在里面。
从来没见过有人坐。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最多只看到在宣传照片和宣传视频里用过嘛，
就感觉是为了证明自己很文明，这是一个指标一样。但是有没有人用呢？你比如说很多地方为了限制电动车和汽车，它会在一些商业区的旁边竖起一些路障，但是轮椅肯定是进不去的，要绕很久。我记得我在水果湖步行街里面很深的一个老饭馆吃饭的时候，在路上遇到过一个老爷爷的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中年女性吧，不知道是他们家保姆还是他们家家人吧，推着这个爷爷在走，他手里还拿着一个那个旁边那个医院拍的一个片子，塑料袋上写了很大几个字，你想看不到都不行。走到那个步行街的一个出口，发现他竖了很密集的栏杆，那个栏杆你人是不能够直接走过去，你要扭过去，
要走 Z 字形。
哎，对对，要走 Z 字形，要扭过去，弯弯绕绕的，但轮椅是肯定过不去的。我当时看他们非常为难，但是好在我发现那个爷爷他是可以被人扶着站一会儿的，我就过去帮他们把那个轮椅收起来然后搬过去了。
所以那个爷爷是被人扶着走 Z 字形吗？
是的呀，因为他那个不高，他那个栏杆并不是很高，大概只到你膝盖上面一点，他可以从上面拖着他走，他就是慢慢挪挪过去的，然后那个阿姨就帮他慢慢挪过去了。就是作为普通人的话，他没有遇到这种困难，他们不会去想到有的人可能走这个地方走不过去，要绕一整圈，多走一两公里的路。本来人就是因为不方便才坐轮椅的嘛，但是结果他们要比普通人多走一两公里的路才能回到家，这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无语。
残疾是一种状态吧？
对，他都会老的呀。就基础设施它在设置障碍的时候只考虑不想谁进来，比如说它是怕共享单车和那个电动车太乱了或者横冲直撞，但是它没有考虑过还有谁被拦在外面了，还有谁它必须要进来但是进不来的。我们聊了这么久的 City Walk 到底是谁在 City Walk 呢？社会学家乔比尔曾经说过，他说城市展现的权力和空间之间的关联，就是该建造什么，在哪里建造，要如何建造，又为谁建造。他说城市简直就是有关社会过去曾经如何，现在实际如何，和未来应当如何的观念的具体落实。他说在19世纪的城市呢，公共生活里面是由男性支配的，而女性则被认为应该是待在家里打扫家务，你就在家老老实实待着。所以在郊区啊，当然是西方城市的郊区和中心城区之间建立了很多交通接驳以便来回，但其实男性设计者很少考虑到郊区内部的交通，这就让女性很难走出家门。当
当然后面随着城市的发展，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城市里面的女性白领工作的兴起，然后女性越来越多进入职场，有自己的收入以后呢，城市女性也有机会摆脱家中的无性劳动，走到大街上去，成为城市里面 city work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年过去了以后呢，女性肯定是已经走上大街了嘛，可以看到路面上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小姐姐在拍照。有几次工作日的外出呢，我们也看到大部分的吃饭的店和咖啡店里面十有八九都是年轻女性。当然一个是由于女性加入社会工作有收入了以后嘞，消费力爆棚，商家也花了很多精力来讨好女性，是吧，想要把她的口袋里的钱掏到自己口袋里，所以女性成为了 City Walk 的一个主要的对象。但其实女性也是 City Walk 景观的一部分嘛，这让我想到了酒吧里的那个 Girls Night， 叫什么女士之夜。我以前就好奇为什么每逢周几女性饮酒就比男的便宜至少一半，便宜这么多，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商家大发慈悲嘛。后来才知道年轻女性到了酒吧里来本来就是吸引男性的重要因素，你只要来商家就很高兴，除了是消费者以外，你更是一个商品，因为你的到来更多愿意买酒的男性就被你带过来了。所以 Girls Night 这种酒水半价的活动出现，其实也就是女性被商品化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我记得是在四川和北京三里屯吧，长枪短炮的那些也不知道是哪来的摄影师对着大马路上很穿得很漂亮的女生一顿猛拍，就是也不经过你同意，也不知道这些照片留下哪里，但是就美其名曰街拍，就给人一种很类似的感觉，就是很不爽。你是景观的一部分，你不仅是消费者，你是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当然现在女性自身作为主流购买力的重要一环，更多商家愿意从独立女性啊、女性友好啊这些环境出发，其实虽然都是为了挣钱吧，但是后一种挣钱对性别处境来说相对更加友好。
除了年轻人还有哪些人在 City Walk 呢？我记得梨黄皮肤上有好些个老大爷长枪短炮的高档镜头举着，然后给年轻人拍照，十块钱一张，生意兴隆。然后还有穿旗袍拍抖音的阿姨们，一个个都挺开心的。
是的，就如果大街上能看到更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的人，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城市更加美好呢？其实不管是公共厕所呀、盲道啊、路障的设置啊、母婴室啊、纳凉场所啊、马路啊，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你在 City Walk 闲逛当中能发现很多东西。就这些东西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它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它是为谁服务的，哪些人被排除在外了，那这些人是不是应该被排除在外呢？他们有没有生活的很自如的权利呢？水呀、食物啊、居住空间呢、是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要有相当的经济门槛才能获得的，比如说买房子是吧，有机食物呀，包括现在矿泉水呀。那下一步总会让人担心，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会不会清洁的空气也要付费，连呼吸都要分个三六九等，那么这个城市它的伦理道德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城市要怎样发展才更正义呢？
所以在 City Walk 的过程当中，除了吃吃喝喝呀、拍照呀，也会给人带来很多思考，小到城市细节的设计，大到城市发展的正义和道德。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未来可不可以做得更好。虽然我们对自己家乡吐槽挺多的，但是其实打心底里也希望这里能够对人、对包括对整个生态环境都更加友好。其实我们说实话也不是完全不能忍受不那么干净、不那么整洁的城市，是吧？其实我们对未来所谓高科技啊、大步向前走的未来也没有那么期待，因为有时候你向前走太快了，你不停下来回头看看，会发现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丢了。Se paralizza, hay algo más Inexplicable como su mirada Inigualable como la manera en que me cela Y trata de disimular que no está mal Voy a cuidarte por las noches Voy a amarteSin reproches te voy a extrañar en la tempestad Y aunque existan mil razones para renunciar Voy a cuidarte por las noches